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撒旦可以尽他所能的害我们，但是绝对不能越过神所容许的限度。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呢，仍然是大卫。扫罗的年代终于过去，事情终于明朗化，一切都纳入轨道，大卫的王国终于建立和统一起来了，人民首次尝到太平的滋味，不用受到外敌的入侵，也不用惧怕敌人的威胁。但是在这个昌盛的日子中，大卫却经历到平生最大的软弱。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可是当看见拔示巴一个别人的妻子的时候，竟然据为己有，娶了拔示巴为妻，犯了神最憎恶的罪。从那一刻起，大卫的生命就再度充满了苦难和伤痛。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大卫这部分的经历，帮助我们去避免犯上同一样的错，让我们从其中认识到怎样去辨认试探以及逃避。请你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你是真的能肯定自己的得救吗？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不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我要用这个问题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开场呢？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呢，要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回想自己过去所做的事，也许有些事情是我们绝对无法原谅自己的。如果那是道德上的错失和罪过，很多时候呢，就是有关性方面的罪。很多人就相信了他们所犯的罪是不被神所赦免的，因为他们也不能接受自己，所以他们就相信神也不会赦免他们，因而他们一生就陷在挣扎和苦恼之中了。那么这些认为有些罪过是不蒙神赦免的人，他们是还不认识神的救恩，不知道神的恩慈是领人悔改去得着救恩。但是对信徒来说，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是有瑕疵和缺点的人，所以神乐意以他的恩典来补足我们，神乐意以他的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不论我们所犯的是什么。虽然我们不能接受神的赦免，不相信神连这样的罪都可以赦免，但是神实在是乐意赦免，这其实正是我们获得救恩确据的关键。除非我们相信神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救恩的确据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2-8那里，他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好，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神在圣经里边论到性方面的罪，然而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对性方面的罪却表现的是越来越开放，接受的程度呢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得胜？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现今的时代中来生活呢？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刚强。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需要的是一些有能力的人，一些刚强的人，而神所赐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情欲方面的诱惑和罪恶。大卫是以色列的大君王，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英勇的国君，但是他却不是每一刻都是这么警醒和警觉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大卫软弱的时刻，这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那里。大卫在旧约圣经里边，他是一个正面的人物，神恩待赐福他，而他的贡献呢也很多。大卫所写的诗篇脍炙人口，深得圣徒喜欢。大卫呢又是一个经历许多痛苦的人，但同时他也获得无数的胜利。神与他同在，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可是大卫的生命依旧有极幽暗的一面，有极大的软弱，他犯了极大的罪。我们要从大卫的这个经历中去学习一些我们到今天依旧可以沿用的原则，好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避免犯上一样的错。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的一到五节，经文这样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遣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战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在软弱的期间可能遇上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人陷入软弱当中呢？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大卫刚好从战场上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大概是春天的时候，大卫和他的臣仆又预备打仗。这是当时的惯例，各国都是选择天气最好的时候出战。大卫本来呢也应该是和众臣仆出去的，但是在这一次大卫却选择不去，而是留在王宫里边。大卫留在王宫里边，一天黄昏时分，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那个时候的房子多半是有平顶的，就是天台，是房子最高的那一层。大卫在那里漫步，刚好就看见八十八在沐浴。因为平顶是天台，是一栋楼房中最高的，视野最好的一层。而因为是王宫，所以呢，更能够看得到别栋房子里边所发生的事。大卫在游行的时候恰好看到了一个妇人在沐浴，然后大卫呢就动了一念，派人去请了八十八来，然后呢就和他发生了性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刻，有人在这个时刻，有人在那些时刻，然而有些共同的时刻是多半人都会感到特别软弱的，那就是饥饿的时候、孤单的时候、疲倦的时候以及愤怒的时候。所以聪明的你，不要让自己太过饥饿，不要让自己太过孤单，也不要让自己太过疲倦，以及不要让自己过于愤怒，因为那些呢都是容易犯错、容易犯罪、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时刻的。大卫看见八十八在洗澡沐浴，这可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对大卫这次来说就酿成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幕情景对大卫来说是一个诱惑，是一个试探。我们看经文的描述，看见淫念在大卫的脑海中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演变成为罪恶的。那就是说，情况不能说是发生的太突然，以致大卫手足无措，所以才犯罪的。 那么相反的，大卫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拒绝试探，因为他曾经派人去打探这个妇人是谁，然后得知她是一个有夫之妇，丈夫还是他手下英勇的战士乌利亚。大卫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打消他心中的疑念，因为这个妇人已经有了丈夫，所以不能和他发生关系。如果大卫在这一刻他清醒过，他倚靠神，他必然能够胜过。只是大卫在得知这个妇人是谁之后，他还进一步的接她到王宫和她发生关系，那么这就酿成大错了。要知道，试探是经常都会有的，而且是无可避免的。有些基督徒认为，只要是试探来到，只要不洁的思想掠过脑海，就已经算是犯罪了。但其实不是，我们无法防止不洁的念头、污秽的念头闯进我们的思想中，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那就决定我们是否真的犯罪了。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接受试探，我们就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当机立断，拒绝让不洁的思想继续停留，立刻把它给赶走，那么我们就不算犯罪，我们就是得胜了试探。所以，但是有污秽的思想从脑海中掠过，这并不是罪，这要看我们的反应是如何。我们可以受试探，但是不犯罪，除非我们接受撒旦的试探，让私欲怀胎继续发展。即使是淫乱的念头在我们的思想中掠过，如果我们拒绝了，仍不算是罪，因为那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所以，怎么样响应不洁的思想和念头，这是一个关键。雅各书一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不试探人，只有撒旦才是试探人的。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们不能说啊，是神在试探我，因为神从来不试探人，他是不试探人的。神会试炼人，但是神不试探人。那么到底试炼和试探这两个词有什么样的分别呢？其实他们是大有分别的。试炼或者说是试验，就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测试，目的是要看看我们在某件事情上是否合格，是否蒙神悦纳。神为了要看一看我们属灵的程度，所以神就试验我们。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出于良善的动机。但是试探就不同了，试探所导致的是犯罪，那是神绝对不会做的事。神不会安排一个环境去叫人犯罪，把人陷在罪中。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试验我们，但是神却不会试探我们，不会叫我们去犯罪。所以试炼和试探呢，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神他是与恶无关，神绝对不会这样来做。神的心意向着我们永远都是好的，他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只有那恶者撒旦才喜欢试探人，喜欢把人陷在罪中。雅各书一章第十四节，雅各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么私欲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情欲，人里头的罪性，那是从撒旦来的。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私欲，就有罪性，那是我们从亚当堕落的本性所承受的，每一个人都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私欲或者是情欲的发动，而我们如果顺着私欲的邪情去做，我们就是犯罪了。即使外界什么都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之纯洁的环境中，撒旦同样可以激动我们的私欲，叫我们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来犯罪。我们一天带着肉身生活，我们就有机会受试探，就有机会犯罪的。那么跟着的雅各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他又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啊，不要看错了。那么为什么雅各要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不要看错了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受到迷惑的。撒旦从来不说真理，他所说的全部都是谎言，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而不是真理之父。 大卫虽然勇猛，虽然合神心意，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和下的记载，就看到大卫是一个让民众喜欢和拥戴的君王。即使在他没有登上王位以前，已经有很多人追随他和拥戴他了。这些人不但追随大卫，还对他忠心耿耿，而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对待他们很好。大卫也爱神，也爱百姓，大卫深得人跟神的喜欢。可是这么好的一位君王，却曾经陷在极深的软弱之中，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借鉴和警惕了。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虽然所犯的不是淫乱的罪，但是它的过程却很相似。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神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千叮万嘱地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取其中的任何物品，包括金银和其他贵重的东西，因为那些呢是当灭之物。所以呢，他们只能够攻城，但是不能够掠夺任何东西，这是神明明所吩咐他们的。可是其中有人竟然不听从神的话。不过事件并没有立刻的揭发出来，大家得胜以后照常生活，真的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觉那样。直到他们要攻打一个名叫爱城的小城的时候，他们竟然失败了，恳切地求问神，那么事情才暴露出来。神才指出，有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取了当灭之物，所以这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神不能帮助他们得胜了。那么跟着他们就查出了，原来是亚干，是这个人违背了神的吩咐，擅自取了那当灭之物。约书亚于是就和亚干对峙，质问他为什么要擅自取当灭之物，违背神的命令，而且他还把这些当灭之物藏在帐篷里的地里边。我们看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你看，亚干他犯罪的过程其实跟大卫的是一样。大卫先是看见那个妇人，然后就差人到他家里边去接他，跟着就犯了罪。那么亚干也是如此，他看见了美好的东西，跟着就贪爱，然后呢，他就私自拿了藏在帐篷里边。那么事实上，犯罪的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很相似的。先是看到，那是最初步的接触，然后是爱上，跟着才是付诸行动，据为己有。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软弱的时刻中打起精神，免得自己失足。又或者尽量避免自己陷在软弱的状况下，这样会减少试探入侵的机会。不论是我们感到疲乏，或者是感到孤单，又或者是饥饿和愤怒的时刻，都要加倍的小心。我们说，试探是撒旦所给人的一种迷惑，叫人陷在其中，这是很真实的。因为试探往往呢，让人只往好处想，只在幻想，想着得到之后，或者是做了之后可以得到的欢乐和好处，而忘了所有的后果和结局。亚干当看见有美好的衣服和银子的时候，他心里边就起了贪念。也许他想到，如果得到这些金钱以后，可以买很多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可以拥有很多之前所买不起的物品。于是呢，他就越看就越想要，最后他就私自拿了。那些掠过亚干思想和脑海中的念头，必然是撒旦所激动的。亚干没有立刻拒绝，反而是听从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撒旦叫人只想到欢乐的片刻，但却没有想到犯罪之后所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么直到今天，他依旧是在同样的迷惑着人。撒旦只给人满足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是永远不会兑现的。因为犯罪的人永远不能获得心灵里边真正的满足，永远也不能。可能会有一阵子的满足和刺激，但是之后的痛苦却是无法估计的。 人如果为了追求短暂的满足而去犯罪，那么将来必然会发现得不偿失，因为将会是损失惨重，况且将来还要面对神的审判，神要追问我们所犯过的罪，那也是我们无法面对的。有些人以为犯了罪啊，可以逍遥法外，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即使今生可以隐藏，但是将来依旧难逃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在犯罪和接受试探以前，先想一想可能的后果。那么到底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是眼目的接触，特别是性方面的罪，都是从看见开始的。跟着就是选择，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停下来看个够，看个清楚，沉迷在其中呢，还是要远离呢？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可能当下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但是我们必须去做。要是我们决定离开，我们就是得胜者。但是我们留下来，那么欲望就会在我们心里边产生，而且是继续蔓延，慢慢的会叫我们禁不住，因为欲望已经被挑动了，那么人就会失去理性，而不顾后果，只想得到眼前的欢乐，即使只有片刻都好，这个时候呢，人就落在危险之中了。要是这个时候人还不觉醒，那么后果就只有一个，就是陷在罪中。其实很多的罪都是循这个途径去发展的，越早的时候做出离开的决定，就是越有智慧的，因为越留在现场，犯罪的机会就越大，要掉头离开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不论是偷窃，不论是杀人，不论是淫乱，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是依着同样的步骤去进行的。到底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的神的儿女，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彼得后书二章第九节，彼得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你看这里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神知道怎么样将我们从试探中拯救出来，只要我们倚靠他，他就会来救助我们。我们在试探中呼求神，求他拯救，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不论我们遇见怎么样的试探，只要我们呼求神，神都知道怎么样把我们拯救出来。有些试探呢，是需要人实时反应的，就像言语上的试探，我们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思想，因为我们会冲口而出。不少人后悔说，早知道如此，他当初就不会那样说了。那么这很明显，他们是在言语上犯了过失。然而我们若是时刻的倚靠主，那么神同样会保守我们，免去我们在言语上的过失。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笑话，又或者是批评别人的话，又或者是说些不真实的话，总之我们是很容易在言语上犯错，我们就只能够求神护卫我们的口，让我们可以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那里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不知道别人遇到怎么样的试探，也不能说只有自己呢是经常受试探，或者是常陷在同样的试探中，只有神知道和明白。但是只要我们全心信靠神，那么他必定保守我们，为我们开出路，叫我们可以得胜。经文说到，神是信实的，他会在我们所遇见的任何情况中加上限度范围。那么换句话来说，神会按着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才加给我们，他绝对不会把我们无法承受的试探加在我们身上，或者是容许我们遇上，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万事万物都在他的掌握当中，都有他奇妙的作为和安排。神知道我们将要遇见的试探，如果是困难的，神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圣灵呢也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倚靠神的人，他是不用惧怕的。诗人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找寻任何犯罪的借口，我们犯罪得罪神，那就是我们不对了。 不管我们有多么好的理由，也不能抹煞我们曾经做错的事。然而，神为我们总有预备，他必然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我们不一定选择正面的对抗，我们也不一定选择维护自己，或者是离去。我们可能选择屈服，但是神总有他的预备。他是信实的神，他会帮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可能我们会忍受而不屈服，神也会加添我们忍耐的能力，却叫我们在其中靠他站立。撒旦可以尽他所能的害我们，但是他绝对不能超过神所容许的限度。要记得，试探来到，我们不一定要妥协或者是屈服，神会为我们开出路，这是神的应许。好，我们再次回想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他的应许，来作为我们生活的提醒。经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今天的讲题软弱时刻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心了神迹。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试探来到，有时候真的是非常害人的，叫人承担不起的。但要记得，撒旦无论怎样凌厉，也不能逼迫我们去屈服。神是信实的，我们只要靠他，就必定可以得胜。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